我们现在正在讲一连串的神做事的法则，记不记得第一个法则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神是喜欢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一位神，所以他常常到了山穷水尽才做工。上一回我觉得主有一次示范给大家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自己上个礼拜天早上我就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呢，那我就想说，我在敬拜的时候呢，我就竭力的敬拜，我想敬拜的时候主应该会给我有声音，是吧？所以我在那竭力的敬拜，我就在那尽情的在那敬拜神，全心灵的在那敬拜神，全身体的在那敬拜神啊。可是呢，我赞美了一两句以后又没声音了，然后呢我又竭力的要赞美他，忽然间又出来一声哈利路亚，然后接着又没声音了。那后来我就坐下来，我就在那亲近主，我说主啊，这个信息是你给的，你的百姓需要你的话，主你一定要赐给我声音。我那时候我就祷告说，主让我脚一踏下去红海就分开，主你让我一站上讲台，我的口一开那个声音就来。主真的是这样做，直到站上讲台，我说我真的是在凭信心里面说弟兄姊妹平安，然后声音就来。那我就觉得主在给他的百姓看见，神他真的就是常常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做工。我以为是在敬拜的时候应该会有声音的，还没有，还要等到站上讲台，等到开口，那时候他声音才来。所以我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以至于你不要常常放弃的那么快，要继续的相信，直到看见神的荣耀。上礼拜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鼓掌，我相信，我知道弟兄姊妹一定是因着主自己这么奇妙，他的大能的作为，在那鼓掌赞美他。那我只是觉得需要再提醒一下，就是我自己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我永远只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我什么都没有，可是神的能力常常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常常什么时候我越软弱，他越显出他自己的大能来。我们永远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就像荆棘一样，没有什么用的，只是当我们愿意信靠神，把自己交在主手中的时候，他就来彰显他的大能。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以至于我们不会神才做一半的时候，如果我在敬拜的时候我都还是没有声音，我就说哎，那我赶快想办法，怎么办，赶快想别的办法。我想主一定不会给声音的，我需要在那继续的相信神，就是在那一直信心的祷告他，说主我脚踏下去，你红海要分开，你要分开，好，主你要显大能给你的百姓看，让你的百姓看见你是何等又真又活的一位神。他掌管他的教会，他掌管他的仆人到那么细腻的地步，他在显给他的百姓看，就是他的仆人什么都没有，可是当我要他说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他声音。所以我们很需要常常一无所有的活在神的面前，好叫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显得完全。如果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我可以有这个办法，我会这个，我这方面很行，我可以靠着怎么样，那神的能力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要那么低微，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态常常是一无所有，那么软弱的依靠他，需要他，神就显出他的大能来。上一回呢我讲到神做事的法则，讲到什么法则呢，记不记得？对，神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那我讲完以后呢，回去晚上，我那一天一直忙到晚上，因为晚上还有那个 他们给新郎新娘的这个 bridal shower， 然后到晚上回家，一回家以后主又给我这一篇信息，要我继续的讲这个题目。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十一节，第五节、第六节、十一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好，谢谢。那这里呢，神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就是神管教你不要轻看，你不要轻忽，就让那个管教很轻易的就过去。你要从神的管教里面去看见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去学好神要你学的功课。为什么？因为神的管教是有目的的，他不是随意发脾气，像世上的一些做父母的心情不好随意发脾气，就管得很凶很厉害，心情好做一样的事就完全不管。不是的，我们神他说他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但是他说你不可轻看。主管教有什么目的呢？就是十一节他说呢，管教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平安的果子，管教他说当时被管教呢都是不快乐的，是愁苦的，但是呢如果你经炼过以后，他说你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一方面就是你里面会有更深的平安，更不容易再被搅动，另一方面就是你会结出义果来，神的圣洁。因为他说什么？他说管教是为着什么？在第十节他说万民的父管教我们呢，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管教是为着叫我们得着益处，叫我们得益处，不是要我们受苦，要我们得益处。还有呢，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是我们这个堕落的罪人呢，怎么有办法与他的圣洁有份呢？常常是借着管教的。前些日子呢，我接到一位姊妹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她是从外州打来的。那她因为开始有人给她录音带，她听了，开始听录音带以后，然后以后她也来参加我们的冬令会、夏令会，然后呢，她也在他们的教会开始带他们祷告会的十来个人哈，怎么样操练亲近神、等候神这样。然后呢，后来教会呢就开始反对，就是说不准他们在追求这个圣灵，不准说方言，叫他要承认这是错的。然后就说如果你不承认错，你就要被赶出教会，就是说他这样追求圣灵是不对的，叫他要承认，要放弃这样追求。他就觉得说我怎么能放弃呢？好，然后他那时候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讲了都哭了。他就觉得说就是这样子被逼迫嘛。他前些日子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江姐啊，你一定不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什么话。他说我那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受逼迫受伤害的时候，你要想到对对方的亏欠。然后呢，他说我给他一句话说，无缘无故的被逼迫一定是神的手。他说这个话给他很大的帮助，他就真的开始下来 他就开始不再是觉得说，哦，对方怎么这么无理呀？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这样逼迫，我也没做什么要被赶出教会。然后他就在主面前呢，仰望主，他就发现，对，我真的是亏欠教会，因为我只爱我带的那个祷告会的那几个人，有追求的那几个人，我都只为他们祷告，我只爱他们，只为他们祷告，我都没有为教会的这些牧师啊，这些长老执事啊，全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祷告。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很亏欠他们。然后呢，另外他就发现说，好像其实人家弟兄姊妹有人跟他讲说，诶，你怎么有人说齁，说你看到人齁没有打招呼。那他就回答说，啊，这个小事嘛，他怎么这么计较呢，这没什么嘛。他说他就没有去注意人家已经跟他讲的话。人家已经跟他讲了，那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应该人家这样跟他讲了，他就说，哦，好，谢谢，他下次就赶快看到人就赶快跟人家打招呼就好了，他就接受下来。那他现在呢，他就离开那个教会，因为他仰望主，主要他离开。结果他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主带他去他家附近一个美国人教会，结果他发现呢，哇，他在那个教会呢，神借着他可以帮助更多美国人，连本来都不太会讲英文的主也帮助他讲，就帮带领一些美国人开始起来亲近神。结果呢，他就发现说，其实这真的都是主的手。他说，我跟他讲那个无缘无故的逼迫啊，帮助他使他不会一直受仇敌的控告。结果呢，他说他实在很感谢神，如果不是他这一年常常花时间亲近神，还有他每次听到的录音带顺服生命里去服侍别人，他如果不是照着录音带这样一直去做，然后花时间亲近神，他说他早就成为一个充满了苦读的人。所以他说他真的是觉得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呢，真的是一个不会被打败的人。这一些呢，他发现实在都有神的美意，实在是造就他。那我听了他的见证，我就很感谢主啊，因为一个这样子的人，因为他带了这个祷告会，这些人都开始起来渴慕主，开始起来爱主，生命这样改变。结果呢，反而呢，被逼迫不许再有祷告，不许再有赞美，不许再有等候神。如果换了一个别人呢，可能就变成一个充满苦读的人。这就是我上一次讲到说，神呢所疼爱的，他一定要管教，他要修剪。管教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错事要管教，而是因为我们与他的圣洁无分，因为我们的性格跟他那个圣洁的性格差太远了，所以神开始要来修剪跟管教。不是你现在做了什么错事，而是可能你的里面有这方面的性格，神需要把它做掉，所以他要来修剪来管教。我们上回就讲到说，在管教的时候有三种反应，当神要修剪我们管教我们，我自己想到有三种人的反应。第一种人呢，就是我讲到扫罗，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一种人的反应呢，就是他被管教被修剪，其实神是爱他才要管教他修剪他，但是呢他就灰心了，他觉得主不爱我，主弃绝我。我讲刚刚那个姊妹，她也很可能，如果她不是听这么多录音带，他那样一直被教导什么是正确，神的怎么样来做事，他很可能觉得说，神啊，我不要再爱你了，我爱你，我追求你，结果我反而变成这样子，我现在没教会可去了，我被赶出教会了，这么多长老执事一起要来，一直来骂我，要我放弃，不承认主耶稣在我里面那样子的带领我。所以他很可能他就灰心了，就自暴自弃。可是没有，这是第一种，我们上次讲到扫罗的故事。第二种人呢，当他被管教被修剪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呢，因为神的管教修剪被责备常常是借着什么，借着人，借着人。 我们先来看以色列哈，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这样，神先借着先知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什么？各种罪，责备他们拜偶像。可是呢，他们还是不悔改，不听。然后神就怎么样？就是接下来这个第六节讲的哈，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信主有好多年哈，这个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我总是看不进去，好像很难跟这位慈爱的神连在一起。神说鞭打所收纳的儿子，特别我想在我们美国这种文化背景里面，更是觉得哦，不可以鞭打，不要说鞭子啦，连这个用手打都不可以。这美国的教育是这样子。这里讲到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就想到以色列百姓呢，神先借着先知责备他们，责备不听了以后，神就鞭打。怎么样鞭打？借着敌国来攻打他们，来欺压他们。所以每一次当神借着先知责备他们，他们不听的时候，神就一直兴起敌国来责备他们，不是来攻打欺压他们。所以以色列百姓就一直被欺压，本来他们是神的子民的，可却一直被欺压。然后欺压呢，被鞭打还不听，还不悔改，被敌国来欺压什么的时候，不懂得悔改，只懂得起来反抗来防卫，结果神就怎么样？神就让他们被掳，就亡国了。那个被掳就怎么样呢？成为仇敌的俘虏了，亡国奴了。这是我们看见旧约整个的历史，神对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带领。那引用到我们身上是怎么样呢？引用到我们身上，神常常是借着人，借着讲台，借着别人的见证，常常光照我们，责备我们。我们如果不听，结果呢，我们就开始被鞭打。我们刚刚讲以色列百姓被鞭打，鞭打讲到我引用到我们身上，就是什么？我们就开始被仇敌来欺压。以色列百姓，神是兴起敌国来欺压他们，攻打他们。那在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呢，那个仇敌是谁啊？就是撒旦嘛，撒旦。神借着人来责备我们，管教我们，可是呢，我们不听，我们就会开始什么？产生苦毒，我们就会开始找了，开始产生受伤，受伤害，然后苦毒，然后不饶恕，恨。当我们里面开始产生这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撒旦就开始一直来欺压我们，他就开始一直在欺，怎么欺压？当我们里面有这些苦毒、不饶恕这些的时候呢，仇敌就可以一直射箭，因为你里面也开始有他的引垒了，他就开始一直射箭，射箭很容易，因为你里面有苦毒、有黑暗、有这个不饶恕，所以他就可以一直来激动你，一直来刺伤你，所以你就更容易受伤。然后呢，里面就变成更容易猜疑别人，整个就很没有安全感。这个就是第二个的被鞭打，神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当这个仇敌来这样欺压，来中箭受痛苦，如果我们还不悔改，还没醒悟，还没悔改，我们就会被掳。被掳是什么意思呢？就会被仇敌占有了，跟以色列百姓一样，被他掳去了，成为他的俘虏了，成为他的俘虏了，也就是成为他的工具，整个就蒙蔽了，然后就成为仇敌的工具，就开始来攻神的家，攻教会的领袖，攻教会的人，神家中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仇敌在每个教会都做这个工作？其实神是要祝福我们，他是说要叫我们得益处，与他的圣洁有份。可是我们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以至于我们就成为仇敌的俘虏。前些时候有一位姊妹，她做见证，我很感动。那她就是讲到，我们几个月前我们请了一个讲员来，那个讲员讲的话呢，她一听就很反感，她听了就觉得很反感。 后来我问他说，你是为他的什么话反感啊？他说，反正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老自己大的时候，很多话就没办法接受就对了，所以听了就是反感。他就反感到一个地步呢，就聚会再也不来，是外来的一个讲员讲的道，可是他听了他就不来聚会了，夏令会不参加了，本来都报名了，就整个不参加了哈。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觉得他不去教会了，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要靠自己活就够了。结果接下来几个月里面每一样都不顺利，每一样都不顺利。他说身体有病很痛苦，工作呢也不顺利，另外呢他的家的好朋友呢，一对夫妻两年内相继去世，夫妻两个人就是他们家的好朋友，就两年内相继去世。所以好像一连串一直发生的事，一直都发生的事，都使他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活。我就发现说，我的身体我也没办法控制我的身体，我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去把握，就是一直碰壁受挫折。我们的好朋友忽然间就这样可以去世，人的生命何等的短暂，何等脆弱。所以他整个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靠自己活。这时候呢，刚好有一位姊妹，我们的一位姊妹拿了那个赵丽的录音带，蒙福的秘诀，顺服是蒙福的秘诀，就拿这卷录音带给他听，顺服是蒙福的秘诀。结果呢他就听进去了，他就发现他是在什么地方跌倒的呢，就是不顺服反叛，就是觉得说在讲台所讲的话呢不服反感，听不进去。结果呢这几个月来遭受到的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神其实是要修剪，修剪他，可是呢他用第二种反应。第二种反应什么？就是苦读受伤反感反叛。所以遭受到几个月来就是这个样子。那结果他就想就知道说，啊，其实蒙福的秘诀是顺服，我现在真的很需要神的祝福，我需要神的祝福。所以他就又回来聚会。结果他回来聚会以后，当他顺服下来以后，他说我现在根本不在乎祝福了，我得着的是神自己。当我顺服了，我现在来听到，我就每一句都觉得那么宝贵，然后每一堂聚会我就觉得主这么甘甜。他说我每天都是想着要来聚会，每天就是想着来与主约会。哎呀，主的同在何等宝贵，他这么甜蜜，他这么可爱。所以他说我是需要祝福需要蒙福，因为我实在太多太多的挫折了，所以他来。但是当他顺服了，他得着的不只是祝福，他得着是主自己。当他得着主自己，他说有没有祝福都不重要了，主耶稣就是我最大的祝福。我今天讲他的见证，就是想到说跟我今天所要讲的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例子。当他落在第二种反应的时候，他所遭受到的就是仇敌的欺压，对不对？仇敌的欺压。当他进到第三种反应的时候，就是知道这是神的手，我接受他，这样子他就蒙福了，得着主自己。那所以他现在常常劝人家要顺服是最重要的，柔软顺服是最重要的，没有别的秘诀。我就想到说约瑟，我们看见约瑟呢，他的一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仔细去想，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被哥哥他们卖出卖，而且从小哥哥们就很气他，就嫉妒他，而且恼恨他。这个在哪里？在创世纪那里讲到。因为约瑟怎么样呢？ 约瑟呢，就是会把他哥哥所做的恶行去告诉他爸爸。那我相信约瑟呢，他不是打小报告，他只是要他爸爸知道说，爸爸哥哥有这样哎，哥哥这样子不好哎，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不好，要他爸爸去处理。可是呢，哥哥们就非常的气，所以呢，他的哥哥们就怎么样呢？就嫉妒他。从他小的时候呢，他哥哥他们就嫉妒他。还有呢，约瑟有一点傻傻的，太单纯了，就是他做了什么梦哦，他就很坦白的去告诉他的哥哥跟他的爸爸说，哦，我做一个梦哦，就是有我的禾捆是站着，那其他的禾捆就都在我的捆下面下拜。他跟他哥哥说，我们都在田里面捆禾架，然后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都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就哥哥听到气炸了，然后接着又说，哦，我梦见哦，说那个太阳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都向我下拜。连爸爸听了都气了，你看连爸爸听了都会嫉妒啊，说什么话，你是说连我做爸爸的还有你妈妈还有你这些哥哥们都要跟你下拜吗？然后呢，可是爸爸呢，总是爸爸，他还是会把这个话存留在心里面。好，虽然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存留在心里面。但是他的哥哥们呢，就都嫉妒他，然后接着呢，就开始很无情的把他出卖。本来是要把他害死，后来呢，是把他出卖。一个17岁的孩子，17岁的孩子遭受到这样子。而且我想从年轻的时候，这个哥哥就这样老是嫉妒他，老是嫉妒他。一般哈，我服侍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性格上会非常的不 balance。因为什么？因为爸爸很宠，然后哥哥会到处都嫉妒，嫉妒一定给他不好受的嘛。因为这个哥哥都比他大嘛，这个11个哥哥都比他大嘛，这个欺负他一下，那个欺负他一下，所以他一定被宠，会被宠爱，骄傲。被宠坏了，可是一方面又被欺压，所以个性会很不平衡。我不是像这样的人呢，常常里面会有很多苦毒，会有很多苦毒。如果大家都欺压他，他还比较容易下来，可是有一个是很宠他的，常常他就会很不平。可是你看约瑟，约瑟怎么样？他在创世纪到了45章那个地方，他怎么说？45章第5节，第五节跟第七、第八节，创世纪45章第5节跟第7、第8节。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好，谢谢。你看约瑟他怎么样呢？他知道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想约瑟一样是一个人，他一样里面有很大的痛苦，只是呢，他采取不是用第二种的苦读，他是进到第三种的。所以他生两个儿子呢，他特别给他取名，第一个叫马拿西，就是忘了，就是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先忘了。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叫做使之昌盛，就是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他被神修剪管教，他真的是忘掉那个困苦，忘掉就是真实的劳恕。你要真实劳恕才有办法忘掉，你真的忘了才叫真实的劳恕。然后呢，他忘了这些困苦，然后接着呢，他说昌盛。神什么时候使我受苦？就在我受苦的地方使我昌盛。他对面对他的这些哥哥们的时候呢，他可以安慰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自忧自恨， 他说呢，其实是不是你们差我来，是神差遣你们，是神差我来的，神差我来有目的，要为你们存留余种。那我们再看那个诗篇105篇，我们看神怎么来说这一件事，约瑟的一生。我们看诗篇105篇17到19节，诗篇105篇17到19节。
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谢谢。你看这里讲到神在他们以先，就在约瑟的一家人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神做事的法则？神差他所爱的约瑟去，用什么方法差？被卖为奴仆的方法差去的。所以神有时让你的环境怎么这么苦，怎么这么被欺压，是神在差遣的，神在做的，不是人家欺压你，不是人家对你不好，是神差派人家这样对待你的。为着什么？他说人就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这都在神的手安排底下，神细腻的安排。然后他说什么？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你知道几年以后才应验？13年。从他做了梦13年以后才应验。一个17岁的孩子要去面对这些，不容易的，不容易。我们这时候我们的17岁是寂寞的17岁，对不对？那个17岁的人脾气特别怪，青少年时期反叛心特别强，这是被碰不得的。可是你看约瑟就在这样的时候被压下去，被压下去，我觉得很好耶，真的很好。我感谢主，我也是在17岁的时候被压下去。我16岁信主，17岁就开始家里一直逼迫，一直的逼迫。被逼迫你就不会寂寞，真的，你被逼迫，你只要能够啊，今天可以不被骂不被打就很高兴了，今天能够平安的去聚会就很高兴了。为什么说这些修剪都使我们与他圣洁有份？你被逼迫的时候你不会犯罪的，如果你是接受下来，你接受下来。我知道一个信主本来就是该被逼迫，很多人17岁是一直在交男朋友女朋友啊，约会啊，舞会啊什么的，搞很多很多的，然后到后来会很后悔的一段年日，对不对？可是我们那段年日就是这样一直被压下去，被压下去，就非常好。为什么人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我想约瑟他真的是一直的服下来，他没有选择第二种反应，他选择第三种反应。他如果选择第二种反应，我想约瑟会像现代的许多人里面充满了苦毒，因为被家人嘛，被亲哥哥啊，13年的苦耶，对不对？是苦了再苦，苦了再苦，对不对？都是冤枉委屈，真的是冤枉委屈。波提乏的太太这样陷害他，我要保守自己圣洁，神都没有祝福我，也没为我说话，结果呢也没为我伸冤，我就被下到监里去了。可是你从圣经看，都是神爱的手，是耶和华差他的，耶和华差遣他，一步一步的环境是耶和华把他摆在那里，而且差遣人这样对待他的。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再看大卫也是这样，你知道大卫，大卫有几个哥哥你们知不知道？大卫有几个哥哥，我们可以来看哦，撒母耳记上16章哈，撒母耳记上16章，大卫有七个哥哥哈，七个哥哥，在第10节。 10节11节，
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
Okay. 我看到那个耶西，他非常重长子，然后对这个老幺很不看重。你看，他叫7个儿子啊来，然后那个小儿子呢在那放羊，有贵宾来到他家中，撒母耳来，而且是坐席。可是呢，耶西都觉得这个小儿子让他放羊就好，这个不重要的。大卫从小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17章。17章28节，
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
谢谢。你看那个大卫的3个哥哥，去当兵，其实大卫有7个哥哥，还有4个哥哥，耶西都不叫他们，就叫这个小儿子。这小儿子可能比较乖，比较顺服，很好差遣，所以他就叫这个小儿子呢，给这3个哥哥呢送东西去给他们吃啊。大卫呢就找人看守羊哦，我想他不是找他哥哥哦，他是说就托一个看守的人来看守这个羊，然后就去送给他哥哥。然后去了以后呢，看见这个以色列的敌军哥利亚他们这样在骂阵哦，大卫心里是在为神的国在那火热。可是呢，他的哥哥呢，你看他哥哥骂他的话，他只在跟别人说话，他哥哥只听见大卫跟别人所说的话，就对他发怒，你下来做什么？你那几只羊你有没有看好？你到底交托了谁？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看大卫有这种哥哥耶，这个哥哥他送东西来给他没有一点谢谢，我想要去军中也要走很远的路，没有一点谢谢，然后只听他在跟别人讲话，然后就把他大骂一顿。他也没做什么错事，没做什么错事，就这样给他大骂，而且呢就猜疑他骄傲心里的恶意，你就是想来看好戏啦，就是不愿意好好去看羊，就是懒惰啦，就这样。这种哥哥耶，你说如果你有这种哥哥，从小你有这种哥哥，然后爸爸又是都比较重长子，对这个老幺完全不看重，你会怎么样？你会选，是不是选择第二种反应？里面早就充满了苦毒，里面早就充满了不平，不但没有办法爱爸爸，也没办法爱哥哥们，还有更受不了人家对我凶，因为我从小已经被哥哥凶了。可是大卫没有，大卫没有。你看大卫的这几个，他的哥哥他的爸爸都是神安排，神在修剪大卫，神在制作他的器皿。还有呢，大卫他看羊，他看羊，你看他一下子有狮子，一下子有熊，这样要来吃这个羊，大卫就这么忠心去打这个狮子打这个熊，把他们打死，把羊羔救出来。照道理我觉得爸爸应该好称赞这个小儿子，对不对？看我这小儿子多么能干，打死狮子，打死熊，我看到爸爸大概都不知道，或者看了也都不称赞他，就是只是很好差遣。所以大卫从小在家就是一个不被看重的人，不被重视，默默无闻，好事轮不到他，不好的事都叫他做，然后还要挨骂，然后冒着生命危险为爸爸建了大功，抢回羊来，爸爸也没赏他，也没称赞他。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可是你会发现这是神塑造他的器皿的一个环境。 神修剪的手在这个大卫的身上。你知道我们生来都是罪人啊，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他一定要一直安排环境来修剪我们。可是很多人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呢，就在神修剪制作的过程呢，已经整个器皿都坏掉了，他用第二种反应，伤害、苦毒、不饶恕、黑暗，里面就充满的是这些。可是除非你开始选择第三种，你选择第三种的反应，即使你过去都选择第二种反应，你今天愿意开始选择第三种反应，你告诉主说，主啊，原来我是这么愚昧无知的百姓，我是你所收纳你所爱的孩子，你在责备我管教我的时候我不明白，你鞭打的时候我更起来反抗，起来产生苦毒，以至于我单言你那么多的时日你都没有办法用我，以至于那么长久的年日你没有办法借着我去祝福别人，或者能够祝福别人只是很浅的。我们生命通过哪些考验，被修剪到什么地步，我们才有办法祝福人到什么地步。大卫，这些都是神安排的。另外呢，你会发现大卫后来他在一件事上失败了，那一件事失败了跟神认罪悔改，他在那件事失败以后他遭受到什么样的管教？管教、鞭打啊，儿子死了，然后又被儿子来追赶，结果死了四个儿子，从很小的 baby 生出来死掉，到已经长得这么大这么俊美的亚沙龙也死掉，那么欣赏啊，这个时代一副就是王的脸，这么俊美这么高大俊美也死，而且都死得很惨。好，大卫呢他都没有抱怨，他接受神给他的管教，他没有说主啊我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了，主啊我已经死了两个了，主已经死三个了，他都没有啊，就是接受，他没有抱怨，他没有苦读，他只是一直的忧伤痛悔。所以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的爱，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所以我该接受这些管教，那我就一直服下来，忧伤痛悔，忧伤痛悔，他真的是结出忧伤痛悔的果子，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看在列王记上第一章那讲到大卫晚年身体冷，他们大臣就为他选了一位亚比撒，他说那个亚比撒怎么样，是个童女，而且极其美貌，极其美貌，说要给他躺在他的怀中睡觉，好让大卫身体可以暖和，人家送来的，而且合法的，因为是整个大臣选来的，而且他身体全身冰冷，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那种老年人，全身的冷是盖被有时都没用的，因为身体不发热嘛，就是盖外了，那有一个这样童女又极其美貌给他，圣经上怎么说，大卫没有与他亲近，没有与他亲近，你就知道大卫的悔改是何等真实，真的是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所以到新约里面给大卫的称赞是这么好的，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从神的话语里面，从神的做事的法则去认识我的神，他不在乎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失败，有什么样的软弱，他在乎我们要快一点，快一点下来，下宝座，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些环境都是要叫我们这个老自己下宝座，脱下朝服，脱下我们那个地位那个面子，脱下朝服，然后呢要离开恶道，离开恶道， 就是过去我都是用苦毒的反应，我都是用反击的反应。他说离开恶道，然后呢他说丢弃手中的强暴，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是上次给大家看的约拿书里面讲的，就是不再掐着人家的脖子不放。哦，过去他曾经很多苦毒的人都是这样，因为过去哥哥这样害我啊，出卖我啊，所以我现在一听到哥哥的名字我的心就一听到那个名字心就这样就揪起来了。大卫、约瑟他们都没有这样子，所以他们可以那样子的蒙着神极大的祝福，而且神借着他们大大的祝福神的国度。而且他在永恒里面，我相信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坐在宝座上何等值得啊。常常是一念之间，你怎么选择，你怎么反应，你认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很多时候不见得是我们做了什么错事神管教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个性很强很骄傲，或者呢我们很容易崇拜偶像，我们恋慕别神，心中有偶像，或者呢我们这个人就是比较自私，常常唯我独尊，我最重要，还有呢贪心，或者我们这个人呢有胆怯，常常个性很胆怯畏缩，或者我们这个人很有疑心病，或者我们这个人常常很狡猾很诡诈，或者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怕得罪人的，很常常都要看人家的面子，像小媳妇的那种个性，很怕得罪人，或者我们这个人就是很爱批评论断，或者我们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爱面子下不来，或者呢我们这个个性就是很不光明，常常什么都很阴暗，个性很阴暗，什么都喜欢暗地里做，就是这些都是与神的圣洁完全相悖的。所以神他说他爱我们，他爱我们，我们不是私生子，我们是他的儿子，他爱我们，所以他要管教，他要责备，他要管教，他要鞭打，他要修剪，但是是为着叫我们得益处，与他的圣洁有份，要炼净我们，所以才会有这些苦难，苦难是这样来的，才会有这些苦难。那重点就是很在乎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有一位弟兄，我有一次去他们教会带特会，那这个弟兄呢他买了录音带以后他就开始听，然后他开始照着去做，他就开始照着去做。虽然邮局呢每次下班都很晚，他在邮局工作，每次回到家大概是11点多12点，那他所以他每天要睡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12点多一点才能睡觉，那以前都是睡到7点呢，因为要送儿子上学，所以才闹钟响很不情愿的起来，7点7点半才起来，然后送他孩子送他女儿啊去上学。可是呢他听了录音带以后他就真的开始起来操练，每天都求主你要叫醒我，求主你要叫醒我，就是主呢真的都每一天差不多5点钟就叫醒他，然后他就在那亲近主。然后他这样亲近主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开始有改变。什么改变呢？他有一个女儿是自闭症，那个自闭症的女儿呢因为常常会这样，如果你带他在街上他看到人家有个项链他很喜欢，他就拉着人家脖子的项链一直拉这样，那他看到什么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就整个要拿过来这样，所以这个爸爸常常给他气得不得了，所以就会打他打他哈。有时候那个爸爸气得哈，把他打得身体都青肿了这样。然后这个孩子去学校，然后老师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个身体这样子啊，青肿啊。他就说哦，他跌倒的，撞倒的。他说你看我在教会里面，我是几十年的基督徒，而且我是诗班的，唱诗班里面的，那可是呢我一下就可以说谎话，我都跟老师讲说是他跌倒的。可是呢他开始这样等候神以后呢，他就对他的女儿就比较有耐心了，他就比较有耐心，他就开始不会打他的女儿， 哎，很奇妙，当他开始这样以后，他女儿呢在学校也就不会打人了。以前女儿在学校都会打人，现在女儿也就不会打人。那另外呢，他就今年夏令会来参加我们的夏令会。那参加夏令会呢，他那一天就在我们聚会前，我们会前不是有半小时的预备聚会，他预备聚会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那一天呢，他就说，主啊，今天呢我一定要丰丰富富的得着你。他那一天就进食，然后聚会前他坐在那个地方，很早就坐在那个地方。结果呢，他说聚会还没开始，就在那大家安安静静在等候神的时候，他说神就光照他，光照他，就让他看见他对他的爸爸、他的继母、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对他们全都充满恨，对他们全都没有爱，就给他看见他的亏欠。那这个弟兄是这样，因为他从小呢，他的妈妈就离家出走，然后他爸爸娶了个继母，哥哥们他们就都赶快啊，读书读到一个阶段就赶快可以工作了，赶快离开家。那他就是，我就偏偏要待在这个家，看你怎么样。所以他受的伤特别多。那结果他结婚以后呢，他的太太呢，只要一说他哪里要改啊，说他怎么样，他就觉得他真像我的继母。他就会每次都是觉得他的太太就是一副继母脸。那其实这个太太爱丈夫哈，就是因为很爱他，所以会告诉他哪里要改的嘛。没有一个太太会不说先生，也没有一个先生会不说太太嘛。就是越爱的，你会越告诉他哪里要改。可是呢，他因为那个伤害苦毒在里面，你知道有伤害苦毒的人哦，常常会那个 relate， 就是说常常把他牵扯到别人身上。过去受这种伤害，特别一个人如果从小受父母的伤害，他常常来到教会就会 relate 到牧师身上。就是对于权威权柄的一种那种反弹。那他是受继母的伤害，结果接着就是太太，所以他就反弹，因为他的牧师是男的嘛，所以他不会觉得他继母，他这个太太呢，他就都把他反映到这个是继母。那所以跟太太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他们都已经到要离婚的地步，很痛苦很痛苦。这一次呢，神就在那个预备聚会安静亲近主的时候呢，神一幕一幕的给他看见，看见他以前都是觉得人家亏欠他嘛，因为他也恨他妈妈，因为如果不是妈妈这样离家出走，就不会有继母，对不对？所以他每个都恨这样。结果呢，主就给他看见，你多么亏欠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继母、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对他们都没有爱，你对他们都是恨啊！主那样光照他，就痛哭痛哭的在神面前悔改，深深的悔改，然后主就大大的充满他，主大大充满他，他那么喜乐。他回去以后，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对不起你，我以前对你的态度，我都把你当作好像继母一样，所以我对你怎么样怎么样，好，我对你怎么样怎么样，请你饶恕我。他太太听了也大哭，他太太也得医治，他太太也得医治，夫妻两个整个就好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神其实在修剪我们，神在制作环境，在修剪我们里面的一些性格，从老亚当下来的那些脆弱的性格，与神的圣洁无关无分的性格，神在修剪。可是我们常常是用苦毒、伤害、不饶恕那种反应到人的身上，其实是神的手，可是我们反应到人的身上，我们没有像约瑟明白这是神的手，而在那接受，以至于产生这么痛苦的人生，继续去伤害别人。可是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醒悟过来，我们更多的去求主光照我对对方的亏欠。你要从苦毒伤害里面出来哦，不是只是说主啊，我愿意饶恕他，我愿意饶恕他，没有用的啦。 嘴巴虽然说愿意饶恕，下次一看到他心里还是揪起来，还是没办法的。下次人家一提起类似的事，马上就又跳起来。你要从苦毒伤害里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求主光照我，让我看见我对他们的亏欠。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愿意下宝座，我们一直坐在宝座上，所以都是别人亏欠我，都是别人不对。当我们下了宝座，脱下朝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亏欠他多少。所以这个弟兄他得着的医治是那么彻底，他现在变为一个好喜乐的人，变成一个非常喜乐的人。他里面爱他的父亲，爱他的继母，爱他的妈妈，他深深觉得亏欠他们。如果我们不下宝座，连哦人家来为我们祷告都会带给我们伤害，你知道吗？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牧师呢，有一次就去为他祷告，那为他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帮助他的老自己能够下来，好让他得着你的祝福。结果呢，这个基督徒会后非常的不高兴，就说哪有牧师这样为人家祷告的，他非常的生气。他跟另外一个人讲，另外那个人就告诉他说，那你不是要来求得着主吗？那主借着牧师这样为你祷告，一定就是你有这个需要啊。可是他还是听不进去，还是听不进去，他就变成对这个牧师充满苦毒，很不高兴。结果隔了几年以后，他的那个点在许多人面前被显明出来，带来更大的羞辱，带来更大的羞辱。那时候他才下来。有时候我想说，如果他那时候早一点听进去神借着他仆人为他的祷告，对，哪有牧师这样为人祷告，没错啊。那所以这样祷告就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哪有人喜欢为人祷告是祷告这种话？很多人都喜欢祷告好听的话，为他祝福，各种福，各种福都给他，对不对？哪个牧师不会做好牧师呢？受欢迎的牧师。所以如果人家牧师为你这种祷告，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真实是你有需要，而他也一定是顺服在爱里面来为你祷告，鼓起勇气来冒这种险为你祷告，对不对？而他没有听进去，他反而变成是苦毒，而且他在背后里开始做一些去伤害那个牧师，攻击那个牧师的话语和事情。几年以后，主在很多人的面前把他的这个羞辱显出来，把他的这个点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知道，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他的儿子，我们连头发他都数过了，对不对？所以神不会轻易的容许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一定是我们有需要，我们有需要。可能在有些点我们不知道我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主借着这些修剪，常常剪掉我们那些脆弱的性格，然后呢使神圣洁的性格在我们身上产生，光明的性格在我们身上产生，而且借着这些修剪都是使我们结果子更多，使我们里面更宽广，更宽广，不再是狭窄，是宽阔之地。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找我交通，他就讲到说他们教会的牧师做了一些事使他非常的受伤和绊倒。他就觉得牧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怎么会犯这样的罪，以至于使他受伤和绊倒，就使他以至于他觉得他里面都起不来，他里面起不来，就觉得因为实在被绊倒，所以他里面很起不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觉得这就是你的自义，因为你觉得你不会犯像你的牧师那一种罪，其实只是你没有他的环境， 今天如果你处在他的环境，很可能你犯的罪说不定比他更大。所以呢，就是你的自以为意，所以使你觉得你被绊倒。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就没有说话，他就点头。结果他回去，他就跪在主的面前，他说：主，赦免我自以为意，赦免我的自以为意，我这么骄傲，这么自以为意。他这样跟神认罪，深深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圣灵大大的充满他，大大的充满他，他整个人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里面软弱起不来，我们为什么追求那么久，别人得着我们总是没得着，问题一定是我们，除非整个教会都没有得着。如果很多人一直得着，而且一直在往前进，而我为什么还一直原地踏步，还得不着，问题一定是我。所以我们就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是我是不是常常没有能听的耳，我是什么拦阻？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下宝座，我们没有丢弃手中的强暴，我们没有离弃恶道，我们听归听，讲道一直听，一直听，越听耳朵越发沉，因为没做。或者我们也可能像那一位姊妹，她听了呢就觉得受不了，反弹，反感，反感这样的道，以至于神要给我们得益处的，我们没有得到益处，反而产生那么多的黑暗。神那么又真又活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子，太爱我们了，所以他一直的向我们说话，要我们快点听进去。上次我们讲到神一定会管教我们修剪，我们每一个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因为他爱我们。好，那神管教我们修剪我们呢，我们很需要留意的就是，如果我们常常喜欢听赞美的话，很喜欢听人家跟我们讲好听的话，赞美我们的话，那神没有办法修剪我们的。因为神修剪我们常常是借着责备嘛，因为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管教嘛，对不对？箴言十三章那讲到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必随时责备管教，又责备又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还讲到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所以我们要留意你的心，你的耳是不是常喜欢听人家赞美的话，称赞的话，那神很难修剪。修剪，神说的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所以那个常常听了让我不快乐的话呢，常常是好种，好的种子可以进来。那个上一回我讲到毒种，撒旦怎么撒毒种在我们的里面，一种就是讲到先讲别人的不是，好，就是告诉你说，哎，我觉得你太太好像都对你很冷哦，哎，你先生怎么都对你这么不体贴啊，就是哎呀，你的教会怎么都对你这么冷漠啊，哦，你的什么什么，就是常常先讲别人对你的亏欠，别人对你的不好，别人欺压你，别人亏欠你，然后呢那个毒种就开始进去了，你就觉得哇，这个人很体贴我的心，很摸到我的心，很同理心，很了解我，所以你就更喜欢跟他吐出你的苦水，然后他就继续的撒毒种进来。另外一种毒种是什么毒种呢？就是阿谀谄媚的话。哎，我觉得你是神特别拣选的，我觉得神在你身上实在是特别的拣选，哦，我觉得你的祷告特别有能力，哦，你，我觉得你实在是神将来真的是一定会大大的重用你，这种也是一种毒种，要留意，留意你自己是不是常常有人有这种毒种进来，你就哇敞开心门快快的接受，特别喜欢靠近这样的人。还是那些告诉你说，哎，我觉得你最近哦， 我觉得你这样子对人家这种口气态度不好。还有我觉得你最近好像特别容易批评论断诶。我觉得你最近好像比较狂诶。我觉得你最近蛮浮的诶。齁、哦、都很浮起来。我觉得你最近好像越来越老大了。我觉得你最近好像都比较听不进人家讲话诶。如果你旁边的好朋友都是跟你讲这种话，这实在是你的好朋友。这都在撒好种，好帮助我们可以一直承受神的恩。神的水流是向低处流的，我们这个人越低的时候，神水流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约瑟就是一直低又低，被卖为奴仆又下到监牢，神就把他升为高。而且必须要下去的时候，里面没有黑暗跟苦毒，神才有办法把他升为高。大卫也是从小就被瞧不起的，瞧不起又被欺压的，难做的事都叫他做，还有生命危险爸爸也都不在乎，叫这个老妖去做，然后哥哥也欺压他，常常冤枉他，可是他就是这样接受神塑造他成为王者的性格。所以大卫可以治理那个王，可以治理那个国，得着百姓的爱戴。那神实在爱我们，他也一直要把王者的性格坐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神子，神的儿子，他要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一定要欢喜快乐的来接受他所做的，留意你的反应，不要选择第一种第二种。第一种就是灰心自暴自弃，觉得神不爱我。我真的盼望在我们当中，神的百姓再不要有人因着神的手在他身上就觉得神不爱我，不要再有这种话。神已经告诉你了，他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所以你在被责备管教被鞭打的时候，绝对不要说神不爱你，不要灰心，不要自暴自弃。第二个，不要拣选黑暗苦毒，不要以为是人在亏待你，人在对不起你，其实是神在修剪。第三，我们要选择第三种的反应，像约瑟，像大卫，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弟兄姊妹，选择了你就有宽阔不狭窄之地，神就带领你到宽阔不狭窄之地，把那个王者的性格，神儿子的圣洁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04首，我等低福204首。借着这两篇，神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我们深深的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让神的百姓今天在座当中，如果你里面过去有不对的反应，都是选择第一种或第二种的，你今天愿意在神的面前像约瑟一样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使我忘记。好，先跟神悔改，求主让我看见我对对方的亏欠，我对神的亏欠。好，那在主面前你要脱离这些苦毒，一定要深深的悔改，痛切的悔改，否则没有办法出离的，没有办法脱离那个仇敌的营垒，因为已经被俘虏了，已经有仇敌营垒在那里了，你要从那个营垒里出来，一定要痛切的悔改，深深的悔改，好，主才有办法医治。那今天我们两堂的这个聚会，我真的盼望我们当中所有有伤害有医治的，真的是完全有伤害的有苦毒的，经过这两次我们都健康起来，真实的得着神的医治，在神的里面强健起来，像约瑟，像大卫。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